卖家们卖的是什么？卖的是梦想呀。一个善良的人，他会告诉你，你的梦想是不切实际的。但是一个骗子就是赞，然后把钱拿到我的兜里。房东最希望的是这个店每三个月换一波，而不是这个人不要走不要走，一直给我付租金。大家最希望的就是你赶紧违约，赶紧倒闭，赶紧换下一个，我再收一笔押金。不是骗子创造了需求，是有的人的需求只有骗子能满足，对吧？不是渣男骗了你的感情，是你的感情的需求只有渣男能满足。
因为你的自我不会在你的成长过程中被压抑，没有人会劝你说不行嫁个人。当你没有被一万次的忽略，你自然也不会珍惜一万次的被看见。
你这文案很顶啊，就是有那种你的孤独虽败犹荣的那种煽动感。
Hello,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给女孩的商业第一课啊！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我们的好朋友沈帅波老师，我们欢迎波波老师。
大家好，我叫沈帅波。首先，我是个畅销书作者，同时呢，我的核心业务还是服务大量的中国和世界的头部企业，给他们做品牌和公关方面的服务。我个人呢，也曾经投资和亲自开过不下于10个以上的各种类型的店铺。参与过各种各样的基金啊等等的私募啊等等，有很多的这种经验吧。另外呢，在 B 站和公众号我们都有百万级以上的粉丝，现在在主攻视频号。
我也说一下今天为什么要来到上海他的公司来跟他录这期播客。我在年前的时候搞了一个微博的小圈子，然后呢每天就在里面做商业的思维的拆解，然后拆到后面呢，我就像我上次跟你说的，我发现有一些宝妈群体，他们的特征是这样：第一个有1到2个孩子，第二个30岁往上，第三个稍微有30万以内的存款。你会发现他们是在今天被诈骗的典型。有一些快招公司就会在抖音上去做那种你知道吗，瑞幸的那个
假的店，
假的店叫什么瑞小幸，然后什么蜜雪，什么甜橙，就是这种快招公司刚刚好好可以上线收到30万以内。然后常见的诈骗手段呢，就是来个快招公司跟你说加盟我们牌子吧，我们是瑞幸的子品牌，还没有对外宣传。但是今天你想想，一个宝妈她手里有30万的钱，她没有更多了，因为有更多她就可以去加盟一些更好的品牌，她恰恰没有那么多钱。他们就是被诈骗的典型，尤其是那种二胎宝妈，我经常在抖音上看到开个咖啡店赔的底掉。然后那个你知道那种快招公司是怎么诈骗的吗？他先让你交一笔保证金，然后这个钱是你那个加盟我们品牌的加盟费，加盟费完了你要买机器，买完机器之后要买物料，然后买咖啡豆，然后买各种东西，可能刚刚好好他诈骗的上限就是30万，就是这样的。
你说的都是我们10年前的行业，就是10年前这个行业就这样了。
为什么一定要骗宝妈群体？我不明白。
他不是只骗宝妈，是你只关注了宝妈，他老太太也骗的。
老太太去开个咖啡馆有点难吧？
老太太给她儿子开一个呀，很多的呀。就我们10年前参加加盟展的时候，你会发现加盟展里90%都是这样的牌子，然后有的就是一个妈宝，她妈带着她来，想要给她开个店，就这样子，就很多啊，就是。就我最近拍了一个视频，我讲的是，不是骗子创造了需求，是有的人的需求只有骗子能满足，对吧？不是渣男骗了你的感情。是你的感情的需求只有渣男能满足，对吗？说你要这个男的又帅又有钱，还专一，还要很控，对吧？很有钱和很控，那么他必须是二代。你还要求他要很有能力，要很有能力的二代还要专一，那你觉得这个概率有多少吗？对不对？所以很多人要开店说30万要6个月回本，还有我是宝妈，我不懂经营，最好是能够无脑赚钱，然后呢
包运营，
然后呢能够答应你各种各样的奇奇怪怪的点，就比如说我不需要花很多时间来学习，不需要考试，对吧？然后呢你找到所有垃圾点位他都认为可以做，以及能够满足你的情绪价值。
我展开说说情绪价值呗。我在抖音上看到的那种是怎么满足宝妈的情绪价值，一般这样的快招加盟这个品牌方都在广州，他会从你在广州落地的那一刻开始派豪车去接你， 然后把你拉到一个样板间，告诉你这个样板间就是我们现在正在经营的店，你看生意好吧，然后你再尝一尝我们这个奶茶，就是全程让你感受到被服务，全程让你感觉到就真的跟诈骗老太太是一样的，就跟你交朋友嘛，跟你处感情嘛。还有什么诈骗套路？
就比如说我现在想开一个思思奶茶，是一个非常知名的品牌，然后呢因为思思生意太好了，所以现在接电话的都不是思思，接电话的那个人会问你说，哎，你现在什么状况，如果当他发现说比如说你已经有一个铺面了，他就会跟你说啊，你是不符合我们思思奶茶的
加盟标准，
加盟标准的，但是我可以推荐你一个品牌，你懂吗？他等于会，其实你说的什么诈骗外面的公寓里诈骗，这都属于不算太恶劣的，很多都是从正规的品牌里面薅出来的，就很多人会去买通很多正规品牌的很多招商加盟的这些管的这些人啊，把你的数据库数据导出来，然后再去轰炸你。
我的天哪，这个点对点的销售效率很高啊，因为你一定是有了钱，然后大概看好了铺面，然后想加盟这个品牌，你来咨询嘛，它的那个精准度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你只需要给这样的公司提供一个 Excel 表格就可以了，它点对点打电话的销售成单率非常高，你还能赚一笔佣金。
哎，
那我们先解释第一个概念吧，快招公司是啥意思，因为很多人他不开店嘛，他不知道快招公司嘛。
就是快招公司的产品就是卖加盟，然后大概指的就是说以加盟为唯一目的的招商加盟公司就叫快招公司，然后他们的品牌基本生命周期在6个月以内，然后大多数都以山寨和盗版现在比较流行的品类和品牌为主，然后这个公司99%的人都是
销售、那怎么识别快招公司吗？
首先第一就是说一个赚能赚钱的品牌是不会派豪车去机场接你的，一个不缺加盟的客户经理是很屌的，他就好像说莆田医院页面装修的都特别好，但国家的正规三甲医院上面只有党建信息，其次就是你要找很多关系你才好不容易联系上就是他们管加盟招商的那个人，你还要做很多考试，比如说你必须来学会做奶茶，对吧，你要在这店里面待很久，要把流程都学会，你还要就是你找的门店是要符合他的要求的，不是你随便找个铺面他就能够经营，因为一个店的99%都靠那个选址，你的所有努力基本没有用的。
我给大家贡献一个案例吧，我就看到了一个宝妈诈骗，他开了一个咖啡店，你们知道在哪儿吗？在一个老小区的门口，一个老小区都是老人和孩子，他开在了那个门口，然后他说选这个址的原因是旁边有一个学校，我一看小学，就是什么样的人但凡有一点良心他会让你把店开在这里，首先老人孩子不喝咖啡对吧，然后关键是真正买他咖啡的只有教职工，寒暑假周六周日还不来对不对，所以这个点位是我所能看到的集合了，而且他还是个山寨品牌，他为什么一定要买你，这是一个诈骗案例啊。所以就是点位这个东西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一开始是怎么开店的，你明显不是容易被诈骗的对象。
我也被诈骗过呀我当年的诉求跟大家不一样呀，我是要做大做强，我是10年前左右搞这个，当时我是认为中国餐饮行业会进入一个股权时代，这个产业会从一个比较低端的产业进入一个被主流就尤其是资本认可的产业，这个奶茶行业会洗牌，会从那种粉这个品类变成一个鲜果或者说原叶茶的这么一个赛道，那就会出现新的品牌，那么其实我做这个的时候跟喜茶是一个时间点，也就是大家的想法是一致的，只是人家做成了我们没做成。
那咱们跟聂云辰的差别是啥呢？
差别就是人家擅长搞这个，人家对这个产品的细节拿捏得很到位。
我觉得你对细节拿捏的也挺到位的，你的书写真挺好的。
对，我对文字的细节拿捏得很到位，我对产品的细节拿捏不到位啊。
我真的有疑问啊，你说喜茶都这么好了，为什么霸王茶姬还火了呢，对不对？
那我这么跟你讲啊，就是说为什么喜茶牛逼，霸王茶姬也牛逼，霸王茶姬吃的到底是谁的红利？霸王茶姬吃的就是茶颜悦色没有走出湖南的红利，就是整个市场已经被茶颜悦色推向了说新中式茶饮很牛逼，但是它 走不出湖南也好，他不想走出湖南也好，他都把这个整个市场给空出来了。也就是说整个弊端加盟市场急需一个新中式的茶饮可以做加盟的，那么这个时候霸王茶姬就冒出来了。所以我认为是茶颜悦色拱手创造了一个市场，然后把整个市场让给了霸王茶姬。那么喜茶就是因为它一直是大店，等到它开始搞小店，其实下面的几个牌子已经把市场吃掉了，对吧？
嗯，那我与之而来一个问题啊，就是你这个句式我经常容易听到，比如新中式的茶饮很火，那新中式也很火呀，我作为一个小白，我今天开一个新中式的服装店，我也是赶上了这波热点，这波潮流啊，凭什么我开个新中式店就不火？我都已经选择了一个有红利的市场，为啥我还不成？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可以的，他不会觉得自己不可以，对不对？所以卖加盟卖的是什么？卖的是梦想呀。一个善良的人他会告诉你，你的梦想是不切实际的，但是一个骗子就是赞，然后把钱拿到我的兜里，对不对？你需要的是用别人的钱先试一试，别人店里打打工吗？就为什么你要一步切换成老板呢？是不是你先去一个新中式的店里面看一下他到底能做到营业额，你再来说我就要猛干这件事情，对不对？这个概率就远比你直接跨行成功概率高很多啊。
举个例子啊，我今天就是一个未来想要做奶茶店的人，我去了波波奶茶店去打工，我要关注什么数据？
你要看进货量，就所有单号都是能刷的。就现在大家做市场调研，就怕他跑人家店里坐喝杯奶茶，一看今天5点钟971号，一算今天做了971杯，他可能从900号开始计算的。最重要的就是看进货量，比如说咖啡，一杯咖啡要用多少克的豆子，这个是确定值，所以你就去看咖啡渣有多少，你去打工你就去看一个月老板进多少斤豆子，你一算就知道这个月卖了多少杯。你要把他进来的货的这个上面的进货渠道都摸透，
这个洞察很牛。
如果你说你纯加盟，你就不用管太多，你只需要选址选址选址选址，还有就是看清楚这个牌子到底能不能在你这个区域有势能，能单量比别人高，对吧？如果你自己要做个品牌，你要看的就是你要把你的好的配料，对吧？什么配料是好的，这个好的这个配料来自于哪一个渠道给搞明白。
举个例子，今天咱小白开店，我去哪儿找供应商呢？
去批发市场呀。
就这么去批发市场？
对呀，比如说你要批水果，你就去批发市场，一个青浦最大的批发市场可能有几千个摊位，几千个门市部，那些老板都在店里，你就跟他聊呀，挑几个眼缘好的分别进点货，然后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哪一个可能更磨合的更好一点，就用哪一个了。就所有生意一开始都是这么找供应链的，就供应链说的很高端，这都是后面的事情了，一开始都是去批发城拿名片呀。
有道理，
对吧？我跟你讲，就是当年哈佛商学院给一群 CEO 讲课，问了一个很经典的问题，说决定你定价的要素到底是什么？有人一会儿说品牌，一会儿说这个，一会儿说那，没有一个人说到一个关键词叫回扣。最终，很多生意给每一个环节留多少回扣，决定了这个东西倒推出这个东西的定价是多少。所以供应链是个结果，供应链是一个没有做过这个事情的人在试图用一种很宏大的框架理解这一个东西，对吧？所以我想表达的是说，对于绝大多数的人来说，你不要理解供应链，你只要理解怎么进货采购就可以了。所以很多卖服装的，你跟他讲什么供应链，都是去四季青批发的呀，就是去自己选一些好看的，无非就是你眼光好，你选的衣服有人买，别人选的衣服没人要，对不啦？你说你要开一个新中式的服装店，然后搞供应链，那瞎扯淡。你就是去四季青找一些，看一下哪几家做的新中式的衣服好看，然后进点货了，拿来先卖了，卖好了你就跟他谈赊账，对吧？说一个月给你一次钱，这就后这个词进化到一定程度就叫账期啊，一开始不就叫赊账吗？对不啦？然后什么叫供应链管理？就你一开始只从一个人那里进货，但你现在思思服饰已经开了20家了，你的进货量很大，你很担心这些衣服在一个老板手上拿会回头卡你脖子，对不对？你现在通过4个供应商拿这个衣服，随着你思服饰扩大， 你除了卖衣服，你还卖丝巾，你还卖内衣，对吧？你的品类越来越多了，所以你要通过不同的供应商买。于是你雇了一个，你管不过来了，你雇了一个人来给你管，这个职位叫做供应链管理，对吧？供应商管理，对吧？然后呢，随着你供应商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你要激励他们，你要让他们给你更多的账期，你要给他让他们给你独家的货源，你就需要供应链定制了。你通过50个老板给你定制50种独特的衣服，然后每一单只需要下10件衣服，你这个就叫柔性供应链，对不对？其实没有那么复杂的，你不要上来就去想那个看书看很宏观的，上来都是很简单的。宗庆后先踩着三轮送货，送着送着他就在琢磨了，说我怎么能不踩三轮呢？那就得让别的踩三轮的给我卖水，对不对？然后他就发明了他这个连销体的模式，但他不是说第一天就想我现在要招很多踩三轮的给我来卖矿泉水，是不是这个逻辑？所以绝大多数人开店就不要想那么复杂了。
你就说特别好，那为什么要有账期啊？咱们做生意讲究一个诚信，今天买的钱为什么不给别人？为什么要有账期？我今天从那儿进货，我就应该把钱给他呀，我要做一个诚实守信的创业者。
不是，你承诺一个账期按时给他也是诚实守信的创业者呀。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我心安，我就要快点把我兜里的钱先给到别人，他会不会对我更好一点？
不会啊，就你的钱都给渣男花了，渣男只会加倍的骗你。账期为什么会出现？我觉得它一定是有客观的原因的，就是如何把10块钱当做20块花，你就需要账期了，对不对？那你说当年国美苏宁在鼎盛的时候，一头你先把家电弄过来，先放我这卖，钱我先收进来，几个月后我才把钱打给你，然后他这笔钱拿去干嘛？开更多的国美和苏宁。你做一个小生意是不需要管理账期的，你也可以每天钱直接付掉，但是如果你想扩张，它就需要账期管理了，这就能够实现你1块钱当5块钱花的功效，对吧？账期管理的极致就会崩盘，比如说许家印，你一头地先拍下来，先抵押给银行，拿银行的钱去付这个地的钱，对吧？一头就开始预售了，盖一个售楼处，盖几层楼就开始预售了，然后别人的钱拿进来，对不对？那么也就是说，如果你的账期和你的金融管理是 OK 的话，它是能够快速的放大你的生意的，对吧？就跟当年国美苏宁能够一下子开几千家，都是通过这种供应链的和这个金融的管理来实现的。但是呢，你不能1块钱当10000块钱花，那你这个账期就很难管了，对吧？这个每一笔账期就很难管了，所以账期你也可以当天就结算，但是它很有可能会不容易做大，你要做大多多少少都要进行账期管理。
好， OK， 这个能听懂，这个账期我理解。那我接下来问下一个问题，我想创业做包包，而且我姐妹已经创业成功了，我现在搞定了她的工厂，就是我现在有供应链了，我下一步怎么找我的渠道，我怎么找我的客源，我的顾客，我怎么找，我需要多少？因为你看我们刚刚第一趴聊的是开线下店，对不对？开奶茶店，我的店铺放在那里，它是去有人流的，但是今天我们自己的很多用户他不去思考人流嘛，因为他手里就没有客户啊。那我跟他讲的是，要么你找渠道合作，对吧？回扣啊，让你的渠道愿意卖你的东西，要么就是你自己得有客源呢。那在这个单点上你是如何思考的呢？
那你就要琢磨你在哪里卖，卖给谁，对不对？那 OK， 你姐妹这个包卖400，假设啊，那你现在有两条路，一条你就是砍一刀199，你就能去截胡你姐妹喜欢你姐妹的那个包，但是又觉得400贵的，你就砍一刀对折，你总是能在一些渠道找到这个用户的，对吧？而且主要中国品牌擅长搞的就是这个。那你也可以说，我就要做品牌主理人，我把它卖贵，我要把这个400的包卖成4000，那我就要装修一个很好的门店，在一个很好的地段，我要给自己加故事啊，我要说我是从意大利米兰找到的这个设计灵感，对吧？
但是他的款和我姐们的款一模一样。
不重要呀，因为你姐们的款，这个中国人就是人多，这个东西他见过他没见过，对不对？
合理。
是不是？
嗯。
啊，那么你再搞点微创新包装，对吧？ 这就是大多数新消费的路，对不对？
嗯。然后我现在就是个普通女孩，我也没有米兰背书的经历，我也不想把包卖得更贵，我也不想破坏我姐们的价格带，因为她万一把我踢出局了，那我工厂资源就没有了嘛，对不对？我不能破坏她嘛，我跟她还是姐妹啊。
有包有货源这件事情在今天的市场是不稀缺的，都我不需要你，我上1688我也能找到包的货源，对，所以这个东西不稀奇，你懂吗？稀奇的是你在什么样的场景把这个东西给合理的卖掉。所以比如说 OK， 你就分析是大家会在哪里买包。第一种
小红书。
小红书，
嗯，
那你现在可以有几种方法。第一种就是你先不要利润，你先说服那个第一个大 V， 你把所有利润都给他，让他觉得从你这是最有利可图的，然后让他去卖。然后你有了这个人卖的链接和数据和截图之后，再拿这个去给别的中 V 看，说你看谁谁谁都给我卖了啊，这是第一种。然后比如说你这个量做上去了，卖了几千个了，有小爆款的潜质了，你再去多找点别的博主再来卖啊，就是你要 seeding 就是种草。你要成为品牌主理人之前，他还是有很多路要走的。
举个例子呢，
他最好要在快销公司干过。
为啥嘛？
因为你有经验啊。你就是比如说我现在跟你说渠道，你是个非常模糊的，而且说卖矿泉水的渠道跟卖衣服的渠道啊，就是不同的渠道，不同的场景是卖不同的东西的。所以卖白酒的人有可能是卖不好农夫山泉的，因为他的渠道不是一个渠道。又比如说他是湖南最大的农夫山泉的经销商，他极有可能是通过大卖场当地的这种 O2O 平台，海量的这个便利店小卖部形成了他这个渠道。但这个渠道可以卖农夫山泉，也能卖元气森林，甚至还能卖一些零食，但是他是卖不好，大概率是卖不好白酒的。为什么？因为绝大多数的白酒不是在便利店小卖部里面卖掉的，绝大多数白酒是在白酒的这个销售店里面卖掉的，那这就是另外一个渠道。所以你要做生意，你得先搞明白你这门生意的主要的渠道是什么。 OK， 有一种方法就是你做出一款适合渠道卖的产品。第二种就是能不能出现新的渠道。什么叫新的渠道？比如说在中国卖避孕套，在中国避孕套以前杜蕾斯中国已经被他的经销商给收购掉了。因为他的经销商啊叫曼伦啊，这个公司的老板最先发现说在中国买避孕套是一件很羞涩的事情，所以是不能跑到柜面里面去找的。所以他把它放在了所有超市的这个柜面前面，就是顺手拿一盒就走了。就他把这个动作在中国落地了啊，而且通过他的这种重复的渠道的铺设完成掉，对吧？那么他就等于说开辟了一个在中国卖避孕套的全新的应用场景。所以你现在要卖东西，一定要除了品牌，除了产品，最重要的是你的东西在哪卖，对吧？那 OK， 前一些年大家做电商，电商之所以能做起来，是因为它等于抛开了地面的盘根错节的渠道，有一个新兴的市场。那 OK， 你这包你这个东西，你就可以通过低价的方式去卖，对吧？你就让拼多多砍一刀，对吧？9.9一个包，那么它自然而然就会有人需要这个包，因为包的需求是存在的。你可以用不赚钱的方式或者微利的方式先把量冲上去，当然这个盈利压力很大啊。到了今天，拼多多、京东、淘宝、抖音这些电商等于已经很平均了，每一个都需要一个专业的团队去运作，所以现在没有新的渠道，那么你可能就要去做个人 IP 了，
让自己成为渠道，
对吧？你自己说你就是人设，就是一个给姐妹们分享穿搭的一个人设，那么这些喜欢穿搭的姐妹们在你这买个包也很正常，
所以刚刚那个小卖包的姑娘，对不对？她最大的就应该先把自己的 IP 做起来，或者是先找到自己新的分销渠道，且不要跟自己的姐妹打架，对吧？你的渠道越多，你能越缓解你第一个周期的压力，给自己的 IP 争取时间，对不对？如果你谈渠道谈得特别不顺利，那你就偏向虎山行，只剩一条路，就是把自己的 IP 做起来，对吧？我觉得很好，讲得很好。我们今天其实就是在聊创业的基本功了。我觉得开店就是非常打磨创业的基本功的。在开店这件事上，你还学到了什么？
我觉得做生意就是你要创业，天大的事你就思考你的局部优势是什么。比如说绝大多数中国卖白酒的经销商，你觉得什么样的人适合卖白酒？肯定不是喜欢喝白酒的人啊，就是你说因为我热爱喝白酒所以我想卖白酒，这就跟你我很喜欢喝奶茶，我喜欢吃火锅，所以我想开个火锅店是一样的，这就不是做生意的逻辑了。
为啥不是啊？这个话我每天听20几遍。
因为你喜欢什么和你擅长什么是不成关联的，而赚钱靠的是你擅长什么。我刚刚说卖白酒，什么样的人适合卖白酒？比如说你爸是个包工头，他把这个搞工程的这些老板很熟，什么样的单位需要批发白酒？搞工程的，因为他要不停的请客。哎，也就是说你要发现你家庭的资源和你自己能触达资源里有什么。比如说你特别想卖新中式的衣服，但是你发现你家周围全是包工头，这个时候你要想的绝对不是给包工头卖新中式的衣服，这件事情是很难赚到钱的。包工头要买什么？买茶叶，买酒，白酒，逢年过节给他做一个礼盒，对吧？他能保证你在这个当地就已经可以，你的公司这个小的商贸公司就能生存下去了，对吧？所以一定要有资源思维，不要老想着你喜欢什么。其次呢，就是你会更非常理性的看待所有的事情，他不会因为你喜欢不喜欢，你想做不想做，上头不上头而决定你做不做。
你当时上了哪些头？
比如说我就一定要在上海市最市中心的地段开一家，然后我开在喜茶对面，我就觉得我要跟他硬刚，然后人家宁愿排在喜茶也不来我这里喝。
我觉得你的逻辑很 make sense。哎，我学到所有商学院都告诉我，我要在喜茶隔壁开店，我要在麦当劳的隔壁，耐克的隔壁，喜茶的隔壁。
就是当你产品没有优化好的时候，这么做是毫无意义的。虽然我们出去教别人也是这么教的，但是他一定是说什么是战略，就是要根据你的资源状况和真实的情况来做出业务的具体的战术的安排，这叫做战略。所以你要看你手上有多少弹药，决定了你怎么去打这个子弹。
所以那个决策的真正的错误点在于什么？就产品没有优化到位。到底是在喜茶对面开店有问题，还是你的产品没有核心的竞争力？因为今天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既然开店做生意，我都觉得我产品蛮好的，你怎么去建立这种客观？
OK， 先来回答你第一个问题。就你现在做了一批货，你送给你的闺蜜，他们都说好，对不对？但凡这里说你好的10个人里没有5个问你这东西卖多少钱，我想买一点，就是不好。
牛，这个洞察牛。
就是所有送出去都说好的，就是都是好的不行，就是也帮你发朋友圈了，对吧？支持姐妹，姐妹贴贴啊，然后那个这个茶叶做的好棒，对吗？免费拿那么多好的，复购了吧？没复购，那就是不好。
理解。
我那个喜茶对面的这个店，我先说清楚，就是错不错在你开在喜茶的对面，错在了你开在了喜茶是这边的这个商场的临街。你开在了对面马路上的一个铺面，你要么开到有本事拿到这个商场里的铺面，开到它的正对面，因为你也等于分享了这个商场里的人流和势能。你这个刚的很低端，就是你开到马路对面街铺上面，街铺上面了，你知道吗？就是，啊，
理解
啊。
那你那个店是多久关的？
3个月呀，因为3个月不关又要付下一个季度的房租了。
嗯，我觉得是这样。大家如果第一个季度启动不了，有的时候需要狠一狠心。因为今天我们不仅谈论的是开店和创业的成功，也是在谈论它的失败嘛，对吧？失败的及时止损也很重要，尤其是餐饮店。它跟我们做自媒体不一样，对吧？你第一个月写不出来，第二个月写不出来，你半年内写不出来，你也浪费点电费啊，对不对？但开店开一天就是一天的成本。
是的。
你当时是如何计算你的成本的？
就成本里面，就是一个是我觉得最容易亏的最多的就是押金，因为你3个月退其实就是你违约，所以这笔押金可能几十万就消失了，就凭空。所以房东最希望的是这个店每3个月换一波，而不是这个人不要走，一直给我付租金。因为在过去大家最希望的就是你赶紧违约，赶紧倒闭，赶紧换下一个，我再收一笔押金。
那不会显得这个铺面非常不吉利吗？老换人，我们都见过这样的铺面啊，老换人。
租的人都是怀揣着美好的梦想来的。
哎，那有没有什么提前的 check 表格啊？举个例子，我今天想线下开一个店，我还是要有一些大概符合的条件嘛，对不对？
有呀，
嗯，你说说看嘛。
一般就是常规的，就是数人头，这个路口走过多少人一天，然后蹲一个礼拜，每一天都要计算。然后啊，高级点嘛，用热力图了，就看看周围点外卖的人有多少、啊。那美团啊，什么百度都有这种工具呢。
我这么听下来，我说句实话啊，我觉得开线下店还真没有那么难，因为我觉得线下店它是有天然流量的。
你怎么听出来不难的？
我觉得我对比别的生意，别的生意还需要我来买流量，还需要我自己做内容怼流量，我觉得蛮难的。
难就难在怎么找到适合的好铺面这件事情，就是难度之处就是五颗星，因为好铺面是不让出来的，天天在转的都是些垃圾铺面。
好，跟渣男差不多
啊，
可以不？我替你提前说了，
对的，就跟渣男差不多。
嗯。那怎么在一堆渣男中挑一个能让我赚钱的呢？
你这不是为难自己吗？找不到好铺面就是做不好，所以生意的我觉得90%的精力都应该花在聚集到一个好的铺面，而不是急着开出来。
这句很精华，对不对？我春节呢去了红马，就是我老公的老家在红马嘛，然后他表弟开了一个线下的奶茶店，好惨。我跟你们讲惨到什么地步，他那个奶茶店是一个加盟的奶茶店，然后加盟的那个主店的所有加盟都已经倒闭了，只有一个主店和他们家的店。他表弟的那个奶茶店，你们知道最火的是啥吗？果茶、杨枝甘露、芭乐。你们要知道每天备这种果茶要有30斤的30种水果，就放在那儿。他为什么迟迟的不开自己的新品牌？因为他也尝试的从一些进货商那里买芒果，然后买一些水果，他发现都比他的主店加盟的那个店容易坏。他们店是甚至一半以上60%都是这种鲜果茶，为什么？因为其他的做鲜果茶的活不下来呀，他们就不出鲜果茶了，只能在弟弟这家店买到鲜果茶。而很多人甚至在这家店买水果，因为觉得弟弟这个水果的品质非常高，但弟弟说都是我的老顾客，我不能给他们加钱，我要原价把我进的这个水果卖给他们。就是冒汗了是不是？大家想想，30种水果你天天备货，你要计算芒果烂的周期，芭乐烂的周期，烂了品质不好了你肯定不能卖给你的顾客，而且某团的抽佣是非常高的，所以那个店刚刚好维持在开了能保本但又不怎么挣钱的这个节点，所以很难，真的很难。所以我想说，这就是真实的今天在县城做生意勤劳勇敢的中国人，这些就是真实的在今天会开店会想要做生意的我们，或者是他们。我们并不比任何人更高明，我们也可能踩这些坑。我前两天在北京嘛，聊了那个朴家一头猪，是北京大众点评百子湾地区排名第一的烤肉店。那个老板跟咱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那个烤肉店的老板以前啊是某一家大型银行的副行长，他出来做了一个什么事呢？先做北京的定制西装。他是怎么能够一直做到点评的排名第一排名第二？因为当他下场开店的时候，他把美团点评的规则研究的比谁都清楚。当时你看他是副行长啊，跟他一起升上来的是不是都有西装定制的需求？那他就去开线下的西装定制店，在开的过程中一度也开不下去了，他就去跟那个北京做的好的西装定制店去谈收购嘛，就是你把我收了，我线下有几家店，你把我收了。收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拉扯很周期很长，他就在谈判的这个过程中不断的去学习人家做的好的线下西装店是啥样的。谈了半年收购没谈成，他自己把店做起来了，就跑到了点评的排名第一第二。为什么？他深谙运营的算法。我就跟你们讲最简单的，我问他一个问题，我说你们家烤肉店怎么可能刚开一个礼拜就全线4.9啊，你到底怎么做到的？他就跟我说了一个非常小的技巧，他说你不是下个月要开店吗，现在提前一个礼拜先放一个60带100的券，放100张肯定被买空，对不对？也就是你的店没开之前是不是就已经有运营动作了，已经有交易了，对不对？ OK， 第二个礼拜再放80带100的继续放，又有100张买走了，对不对？那买走的这些人在你开店的第一天会不会过来排队？他要核销啊。那是不是你烤肉店开的第一天队伍排的就很长， 就有排队效应，而且不用找黄牛，对不对？他还说了一点，他说烤肉这个生意是占便宜的，因为烤肉是不是得要人烤啊？他以前开了很多家线下的连锁店，他把最主力的，因为都倒闭了，就很多倒了，然后他把主力的做得好的服务员都集中到了这一家店，他想做一个极致单店的模型，就这家店我就把口碑人数什么的都做上去，然后他就把最好的服务员抽调在了这家店。那烤肉在服务的时候是不是能跟你有很多沟通的空间，是不是就有比别的菜更好的让你转化好评的空间，交流的频次高嘛？只要你给他烤的耐心，再送点南瓜粥，再对吧，不经意的说出啊，你给我们多写一些好评可以怎么样，不经意的说出啊，是不是他的店的运营容易比别人运营的更好。而如果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刷到周围开了一家新店，2公里之内开了一家新店，全线4.9，你会不会去？会不会又有一波人流是看着这个4.9过去的？而且他，我在跟他聊的过程中啊，我就意识到一件事儿，在别人不敢投钱的时候他敢投钱。他说，他讲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我琢磨到今天。他说，思思你就想，我的流量从哪里来？在以前哈，从大众点评来，对不对？那大众点评的机制是什么？是不是你给他花的钱越多，你的排名越靠前啊？理论上来说啊，理论上来说你的曝光越多啊，那就花钱呀。就我觉得他想的挺明白的，因为我见过很多线下的老板，我服务过很多线下的老板，线下的老板都跟我讲什么极致成本，对吧？那我一分一分钱，一杯一杯奶茶卖出去的，我怎么可能给你花这笔钱？我恨不得啥都自己做。但当别人是这样子的时候，他就猛猛的在美团点评上砸流量，不断的去曝光他，他会不会甩开第三第四名很久？第二点也很有意思。第二点呢是说，我说你平常就是管理这些员工有没有什么技巧？他说没有技巧，这有啥技巧？我说不对呀，你到底有没有什么跟他们沟通的技巧？因为很多人跟我抱怨过，他说开餐饮很难，难在于线下员工很难管理，因为都是学历没有那么高，生活又比较辛苦，烤肉很辛苦的，可能我们有的时候11-12点去，那烤肉店还开着，他的工作时长是相当长的。他说好像也没有什么技巧，但是呢，到了一定的时间节点，我就会跟他们一起喝酒、团建、吃饭。我每次到我们店里，因为他待的时间长嘛，去店里待的时间长，都会问我们阿姨说今天有啥好吃的，给我做一点。这个才是别人秘而不宣的秘密啊！我想说，你自己想想，本身大家工作很辛苦，老板能经常过来喝喝酒，讲讲自己很关心你。他说，但是你不能天天去喝酒呀，天天带着大家团建，那也没有什么意思。他说，一般啊，我会找什么样的时间节点？你看年后了，过年的过程当中大家都很辛苦，因为人手少嘛，工作时间又长，那年后我们一定要喝顿大酒。他在用非常质朴的方式管理线下的团队。你说这些东西别人不告诉你，你自己能琢磨出来吗？你能琢磨那肉，你能琢磨那菜单，你能琢磨那店铺的位置，这种人性你能琢磨得了吗？那东北大姨需要啥呀？我那么跟你说，那老板特别有意思，就他家两个爆品嘛，一个爆品是那个猪肉，那个猪肉是怎么搞到的？他说，哎呀，我简直太幸运了。然后就是海底捞的一个供应商跟我说，那海底捞有一款那个小黑猪，然后自己卖的就是不多，但是那个肉特别的好。哎，我一试，真的比其他烤肉店好，我就进过来了。OK， 我信了。然后他又说，我说，但是你们家虾也不错。他说啊，那个虾也是，我们有一个阿姨啊，以前就在大连最好的烤肉店调了一个那个蒜酱，就甜蒜酱，特别香，特别好吃。那个大姨就把那个秘方交给了我。我说，那难道不是说明你跟大姨关系混得都很好吗？你跟你的供应商混关系混得很好，你跟你的大姨混关系混得也很好，人家都愿意把秘方投给你。他说是啊，后来那个大姨就自己开了一家店，我入股了。这个老板的核心能力难道不是搞定人的能力吗？对不对？有的时候一家店最成功的原因我们没有找到，我们以为是因为他开在了喜茶对面，没有，他爱跟大姨喝酒。你愿意跟大姨喝酒吗？你愿意每天磕那么长的时间？咱们说难听点啊，你愿意知道大姨家里几口人吗？他儿子今年遇到了什么问题？他儿媳妇有什么需要你帮忙的地方？你愿意吗？人家那大哥他就愿意，对于店里这种服务员的状况了如指掌，对不对？他是不是就比咱更容易在开店这件事成功？好，你补充吧。
因为我可能采访的人太多了，导致我对祛魅了，你懂吗？就大多数跟你说，我们从来不刷单，我们从来都是每一个五星好评都是真实的消费者，然后点开一看，一串都是天天在大众点评上白吃白喝的 LV7， 就大家都会上运营手段，这很正常。但是从公关的角度，他总是会说，我从来不做这些东西的，我们就是坚持匠心，就是感动用户，就是感动员工，就是信任，是吧？就像说你说你做自媒体的成功靠的是什么，你从来不讲你怎么找选题，你怎么做裂变做分发，感动用户啊，对吧？然后你的用户也听了很感动，然后但是你的核心是你一定是在某几个时间点抓准了那个爆发性增长的节点的。然后你问你和我的核心从来不是追热点，我的核心从来都是感动用户。
很真实，这段很真实，我很喜欢啊，我很喜欢这段。我们终于到了白热化的阶段，就彼此炸真话的阶段，我很喜欢这个阶段。你跟我说句实话，一篇爆款是不是顶100篇 normal 的文章？
顶1000篇，
至少吧。
啊，
好，这是第一个实话哈。
啊，
第二个实话，你有没有觉得在今天开一个店跟自媒体的很多本质逻辑是一样的？我今天在群里还讲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啊，我觉得经常有人会问我一个问题，说思思我能不能去做自媒体？就是我最近的答疑，我跟大家说了啊，都觉得有点像许愿池的小王八，就每个人过来跟我说，思思我的背景情况是这个样子，我现在想做1、2、3、4、5，你看哪一个概率大？我第一没有见过你，第二个你的问题描述其实有的时候没有很明确的表达你到底有什么牌，不知道就问我1、2、3、4、5到底适合哪一个？就但今天我似乎从很多很多的问题当中摸索到一条规律，比如。咱们就说好学生思维和 IP 思维的差别吧。好学生好像总是需要别人授权，我非常需要这个行业有一个从业的门槛，是会计师资格证，什么什么资格证，这个证书那个证书，只要我能狠狠努力把这个证书考完，我踏进了这个门槛，从此以后我就不需要操心了。这是很多好学生在向我表达的时候我感受到的东西。而自媒体或者做 IP 像什么呢？就是把你空降到了一个啊无人小岛，你能活下来说明你适合干 IP， 你活不下来你就回去上班去。我觉得它的授权的属性跟在学生时代你理解的门槛是完全的不同两件事。我今天为什么反复要找你聊这个话题，因为在我们群里的大部分人是想做 IP 的，但是我恰恰发现做 IP 跟开店它底层有一些东西是相通的，所以在今年春节的时候我刷一些宝妈被开店诈骗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是基础的商业逻辑有问题。那我们今天就来讲基础的商业逻辑，在我们讲完刚才的条件之后，我们再回推它会不会是思维方式的问题。
我觉得有几个点是我觉得上班和自己做 IP 也好是有很大不同的。首先上班是有人给你拆解目标的，对吧？说今天必须1天2条视频，你要负责拍出来，你有这个目标，而且往往是说拍得好有一个奖励，拍不好其实你拍完2条他也不会扣你工资，所以你会发现你的激励是说出现好的就白赚，就多赚，差的我也不没有损失。人只有在极强的面对损失厌恶的时候才能体现出你真实的性格的缺陷，对吧？所以闺蜜什么时候会闹崩，一笔账算不清楚，总要有一个人承担一些亏损的吧，对吧？啊，吃点亏，哎，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看出这个闺蜜到底是不是好闺蜜嘛。所以人也是的，就工作时候无论你多辛苦多累多付出，但是它都很难触发你对损失的痛苦和厌恶。你最大损失无非就这老板不是个好人，妈的克扣我工钱，然后或者说答应给我的奖励不给我，他上升不到说付钱上班，对吧？但是我现在我要辞掉工作，首先我就失去了一份稳定的收入的安全感，很多人就开始每天就开始胡思乱想，哎呀怎么办怎么办。其次呢，你的好与不好再也不是由你每天剪不剪2条来决定了，是你到底有没有人点赞，有没有人看，这才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是到底有没有人付钱，对不对？所以很多人他之所以践行不了这条路，是他很难逾越他的损失的这种痛苦感和面对不确定性的痛苦感。绝大多数的人需要有人指引他一条路，你就告诉我1天拍2条，对吧？所以好学生就是他会有这个框架，因为他需要一个变现的确定性。而坏学生或者说胆子大的人，他面对的是不确定性，对吧？所以为什么说创业和工作有个巨大的不同，就是创业是没有目标的，目标要自己找的，找还需要时间，但工作很清晰。 OK， 不管你雷军要造车还是造手机，反正你雇了我，我就是帮你把我分拆的任务做好。但雷军每天还得琢磨我到底是要不要造手机， 我到底要不要造汽车，对不对？
嗯。
所以他要设定这个目标是很难的，而且很多人还挑战他的目标，你就不应该造车啊，你就不应该造车。那所以他需要极强的心力去面对这一些事情。那么且不说雷军，就你开个小生意，你每天你的决策根本不是你的时间的决策，而是你的老本的决策，因为你要投钱的呀，那这个决策压力就很大了。
那听你这么说，只要我有损失，我就容易学会创业咯？
不，只有你迈过接受损失这一关，你才能进入到创业者状态，这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事情。就很多人他无法接受自己有损失，很多职场精英他觉得自己呼风唤雨很牛，是因为所有的决策最后底是老板来兜的，是那个集团来兜的，那个公司来兜的，我只要流程正义，所有事情都跟我无关。所以一个 CEO 如果不为成本买单，他就很难成为创始人啊，对吧？我以前确实是好学生，但是我很早我就意识到好学生是没有出路的。我就分享一段，就是一个好学生他在朋友圈里说过的话，说他是他们省最好的学生，他们那个班就是全省最好的。然后他说他们同学聚会发现，当年全省高中全省最好的学生现在都不是现实意义上混得最好的人。为什么？第一，他们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获得了很高的褒奖，会比较骄傲，这是第一。第二是他们很年轻就获得了这些东西，他就会倾向于去获得一个稳定的中等收益，而不是去博一个高风险的高收益，对不对？比如说你现在你的学历已经能进高盛工作了啊，就是全球最大的金融公司之一，和说你现在去开个店，你肯定去高，我肯定去高盛工作的，想都不用想的。然后高盛聘请你，因为你被人聘请的本质就是他就等于买了你的时间了。那么这个过程中很多很多人他就会丧失他的自己对行业的研究和思考。
为啥呢？我还是个聪明人啊，我凭啥会丧失行业思考？
因为一个超大型的集团，你比如说你现在在肯德基，你在肯德基你只能负责一环，你管门店的就是管门店的，你管门店的还要先从上海门店开始管，对不对？等你管到华东门店，你已经40岁了，你这辈子都很难接触到管供应链。和你去个小公司，这老板一共就三手下，然后特别没你不行，器重你，然后你今天又管仓库，明天又管物流，后天又管门店的。其实你能学到东西是不一样的，你确实在肯德基做得很好，然后你成为了全中国最善于管肯德基门店的人，因为肯德基是大店，他这一套放到蜜雪冰城还不一定可行，懂我意思吧？然后你让他来管供应链，他这辈子都没有碰到过供应链。而且肯德基的人去拓店，以前都是他是等于是物业的甲方了，所以物业求着他进商场，所以他未必具有一个技能叫做去谈物业和物业讨价还价，去跪求物业给我开个店，所以他等于没有这个技能。但是你感觉他有，因为他确实在全中国最好的商场都开出了肯德基啊，所以最适合他的工作是什么？去星巴克和麦当劳继续开商店，对吧？但凡你让他去一个100家店的，他都有可能没有办法接受那个物业老总对他的姿态，他心里很气啊。当年你还没上台的时候，你们的老总的老总你都是求着我来你们这开店的，你现在就不待见我，就大家就很容易有这种情感代入啊。
但是我是个好学生，我学习能力很强啊，我哪怕40岁了我还是可以从头再学的。
学习很重要吗？学习，
你们的招聘 GD 上写了要学习能力强的，我觉得我学习能力很强。
我先把我，
而且我不能去美国读个 MBA 吗？
商学院 Business Management 是告诉你去如何管理那些已经做成的公司的，不是教你如何去开一个公司的，是不是？
行，可以，可以。
而且很多时候我觉得好学生他学了太多了，所以他有太强的框架要求了。那我问你一个问题，今天你怎么去搞清楚，你怎么去搞清楚我门口这个酒店的真实的入住率？
我上网查一查。
那我刷单的，这个酒店都是刷的单。
那我要跟前台聊一聊，请他吃饭。
前台不想跟你聊，因为他是连锁酒店，公司规定不能跟陌生人随意交流业务。
我跟扫那个保洁的阿姨建立好联系。
他要是搞得清楚入住率多少，他就不在这做阿姨了。他只能告诉你生意极好、生意极差、生意一般，他是告诉不了你真实的具体的数字的。
确实，我问那烤肉的阿姨也是那么跟我说的。他说今天，我说今天生意怎么样？他说不错，
对吧？
我说今天生意怎么样？他说每天都不错。真的，你果然很懂大姨，因为我问过，我试过。
对啊，你像我们这阿姨到现在都没搞明白我出书是怎么养活这个公司的。
确实，那我应该怎么办呢？
他会告诉谁真实的情况？他会告诉客户。所以你现在应该变成一个人设，就是你是一个旅行社的接团的这么一个人，你是可以搞清楚他有多少间房的，这不需要你有任何的内线，对不对？你只要他有多少层楼，每一层有几间，你只要住一次你就能数出来。五层每一层20间，就是100间客房，对不对？而且往往携程页面上也会显示他有多少间客房，比如说他有100间客房。 OK， 那我今天我就打电话说，我这里有个旅行团，大概需要30间房，但是呢我现在特别急，因为之前我们订的附近的酒店被跳单了，我现在三十间房，我这个60个客人，我要30个标间，怎么住？为什么你要报30？你别报三间，你根本测不出他，也就是说30间房就占他的30%。那么这个时候他就会跟你说，哦，你要什么？今天晚上入住，我给你马上查。他就告诉，不好意思先生，没有。那么他就一定是大于70%的入住率的，对吧 ？OK， 他告诉你有。那也就是说今天截止下午9:48，他还有30%的
房间
空置，对不对？当然这个方法用你别
不能老用，
不能盯着一个人用啊，这是个土法，但是它管用，它比你去携程上去看。而且现在大家不止携程哦，携程飞猪，对吧？
Okay.
酒店自营渠道，
嗯，
你很难去搞明白这些东西的，而且它不显示销量。所以这个东西商学院会教你吗？不会，对不对？这就是真实的市场。
对，我回忆了一下，确实老师们确实没这么教。你说的是有道理的，我要确认一下这个。那你说的这些我应该从哪里习得呢？这种街头智慧，肮脏的小手段
要自己做呀，你不做你怎么知道呢？我就是我说句良心话，就是说如果你的欲望不够那么强烈，你的信念还很容易动摇，你遇到挫折很容易妥协，说明你不够有信心。就以前我一直觉得阿隆马斯克有个很屌的一句话，记者问他说，来给创业者来激励一下，然后阿隆马斯克说，创业是这个世界上最难的事情，就一个人如果要激励去创业，那么我建议他不要去创业，对吧？所以我觉得你的信念不够强，遇到一点亏损就很痛苦，那么我建议你就真的好好工作。有的人他就适合工作，有的人就适合创业，工作难道就真的那么差吗？也没有吧，就是我觉得是性格决定命运，很多时候性格决定了他们是不一样的人，就有的人适合做师爷，有的人适合去做将军，任何一个领域做到顶都是非常艰难的。
那今天换句话说，我经常跟他们讲一句话哈，确实经常讲，我说线下的 dirty 你们意想不到，做自媒体已经是最干净最赚钱的手段了。如果咱们认清自己暂时还不能这么得体，这种街头智慧过去也没有人教过我，我是不是从线上做 IP 开始，它是一个更容易的路？
我们这行很难做，就现在我感觉就是动不动他在自己的行业混不下去就想来做我们做的生意了，就是动不动就是我这个看不下去我就做个人 IP 了，就好像我们这个行业没有一点点准入标准一样，就是所有生意简单到你只需要注册就能做的，它一定最后会变得很难做。为什么你要关注一个人？无非是他的生活你没有，这是一种，然后他懂的东西你不懂，然后你困在一个格子间，他在环游世界，他带你看了你看不到的，对不对？我们且不说那些擦边号啊，就是所以本质上你一定要提供一种高于你的目标群体的内容，你才能吸引到他，对不对？所以为什么以前我们讨论说做自媒体精致白领的成功概率是最低的，因为他分享他的目标人群还是精致白领，他分享的生活大家都知道，就是比如说你真的搞成手工梗也有人看的呀，就是 搞成那个华南兄弟，对吧？抓老鼠，在田野里抓老鼠，也有人看。我每天我还看看什么修驴蹄子啊，什么这些东西，这就是一种差异，就是差异化。你没见过的未必是更贵的，但是一定是你见不到的。而你分享的就是你的格子间的生活，那这是我清楚。所以这就是大家一个误区。
但我是好学生啊，我可以 copy 啊。
你怎么 copy 呢？真实的感受怎么 copy 呢？这个世界最难最难模仿的就是独特的经历。我上网我不想看好学生，我就想看在埃及坐在金字塔边上吃烧烤。我现在就要知道在马六甲海峡住一晚万豪酒店是什么感觉，要看着巨轮从我面前开过。你说这是可以靠学习学到的吗？就好学生以为这个世界一切都可以靠学习学到，但这个世界上的最顶的东西是靠体验。
我也没有那么大的野心哈，你看这个小猪大厂离职，然后我是怎么做到五万粉的？我能做成他这个账号我就觉得很开心了，我能自食其力的养活我自己，我再也不用去上班了。你看嘛，那五万粉，
因为他可能是第一批离职的好学生，所以他也能吃到这个红利。你现在你不是第一批离职的，那你只能另辟蹊径了呀，对吧？人家第一批离职也有红利的。
我想和你一样成为财经博主，我2024年还能不能做财经博主？
比较难。
那我做财经博主笼统有几点？
就要做财经博主就几个点，你要有足够多的内容源头，这个是核心的。
什么叫内容源头？
就是你不要，你不发明观点，因为你对，你绝对不可能比一个火锅店的老板更懂火锅吧，你也绝对不可能比一个有100家火锅店的老板更懂如何开100家店火锅吧。所以你要成为他们的，不能说朋友，起码是熟人，他愿意跟你对话，跟你分享这些东西，你才有可能在今天成为一个财经领域的专家吧。
啊，为什么我不能？我必须要
编，
也不是编吧，我查一查，我搜一搜资料。
那都是二手的呀，就是它不具有信息的，就是那种独家性和优先性呀。就说穿了，我们就跟卖衣服时装店一样的，你要比别人领先一个季度，对吧？衣服。我们就是领先一个礼拜，就是一个礼拜后全市场都开始在拆解你的文章，然后改编成别的段子了。当然你也可以说我就靠拆解，我就靠夸张的演绎，也是一条路，你只要豁得出去。比如说我昨天看到个博主，他上一条视频说上海限购解除，房价即将暴涨，10分钟后他又发了一条上海限购解除，房价即将暴跌。他赌的就这两条视频会在不同的人群里面裂变，然后火哪一条都行。就是你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也可以做。
我还是更感兴趣你刚刚说的信息源头啊。那听上去，那我也想做个采访号，我感觉人家闪光说你做的挺好的，我也想做采访。
那重点是人家为什么要见你呢？你有什么杠杆去撬动他见你呢？
那你是怎么撬动这些老板见你的呢？
因为我有几百万粉丝啊。
那最开始你也没有啊。
那我分享一下我第一次约采访怎么约。就当你实力不够的时候，你就需要足够的谦卑。当时啊 Uber 那是2012年还是11年，当时 Uber 刚进中国，滴滴还在跟快滴打价格，还刚开始火并，还没有合并。那个时候当时都认为说 Uber 是很有可能会占领中国的这个打车市场的。我当时跟我的老师，我们俩希望采访这个行业，然后我们就想采访 Uber 中国的负责人。那问题来了，我又不认识 Uber 中国的负责人是谁。我当时10年前我只是一个刚毕业，大学毕业，他对于你见这样的人是微不足道的，你就要需要发动你朋友资源了。然后我们就去看，我们就看那个 Uber 中国的那个优步中国的那个微博帖子里面，我们就看的所有图片都看。突然我就看到有一张图啊，我老师看到说这个人跟他合影的这个人我们认识啊，然后我们就去找这个人。你不要说哎兄弟给我介绍一下，你一定要足够的准备。你说我们很认可你们这个商业模式，我们现在就想写一篇这样的很好的文章，希望你百忙之中，对吧？哎，然后通过这个朋友他愿意跟我们见面了。这为什么他见，如果他已经火到不行，就火到全世界都在报道他，他是不会见你的。那你这时候必须要有几百万粉丝傍身，对吧？他才愿意见你。而当时呢，就是有人要相逢于微时，就是说要么顶峰相见，要么在微时就认识，要么一起扛过枪，要么一起什么过，对不对？所以当时 哎，他也希望有曝光，反正就基于各种机缘巧合，我们就见了，然后我们就写了，写了七八千字，然后他给我发邮件了，他还说这是我见过写我们公司最好的文章。然后过了两个月，快递和滴滴就开始猛打了。那是我最早期做采访的一个案例吧，这是一个。所以就是你要想路子，你懂吗？想路子。
如果是我，我说实话，我刚才一个核心技能点就是那个 Uber 的中国的老大都给我写这么一封邮件了，我要让200家媒体都知道我写得很好。
就是我觉得所有每一个品类都有一个成功的自媒体，但它一定有自己的风格，不要去模仿这个模仿那个，一定就是自己的风格是最重要的，这是第一。第二就是你一定要强化你某一种风格，使它变成市场可辨认的一种气息。
来，我们来一点现场互动，就是我把麦贡献出来，大家来一些现场的小问题，关于如何做生意，如何做 IP。
波波老师好，然后我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做商业类采访的播客特别多，采访从零到一创业的创业人的一些播客，或者是一些什么新商业人的播客，新冒头的播客主也特别多，节目也特别多，那你觉得今年还有必要做这样定位的播客吗？如果做的话，比如说它有差异性定位能跑出来的话，可以打哪些差异呢？
首先我觉得所有生意最后都是同质化的，对吧？就像智能手机，它到最终它一定是同质化的。但是呢，区别是什么？比如说有的人他坚持不住，更新频次更新不了，就其实这一行就是你能坚持更新就已经打败很多人了。很多人都是由于发了五天都是一个赞，那个赞是自己，于是就放弃了，对吧？就能坚持住，这是很重要的。那第二个就是说，访谈也有差异的呀。你能找到什么样的人跟你做访谈？访谈的人的质量也是这个内容的一个很大的门槛吧？
那对呀，因为我也见过，比如说他做了10个月，做了快80期，但是播客才5000订阅量的人。那也有那种比如说做10期就已经订阅过万了，那有的人他的资源就注定，比如说像思思可以采访到您，那有的人他就说我就采访比如说曾经把公司做过上市，后来又转行做面包店店长，像这样的故事也可以。那有的就只能采访到可能介于比这两个还要再往下一些，就是没有这么成功，甚至年收入也不这么高，甚至没有什么很爆点的这种商业故事，那你觉得他能够做出来吗？
做商业采访，那商业肯定是就是要讲规模，对吧？那你可以改行，就是别做商业采访，比如说他就是采访有趣的人的，因为不是所有人都要听商业采访嘛。比如说我就不喜欢听商业采访，我就喜欢听听那种讲讲历史啊，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就如果你明确了你做商业采访没有优势，我们就不要在这里面纠结，对吧？你就赶紧换一个，你肯定要做你有优势的媒体吧。就这个人可以普通，但是东西得有趣。就普通跟有趣，比如说这是个很普通的人，但这个普通的人未必不有趣，对不对？就是你还是要发现这个你的采访对象的卖点在哪里。
你把麦还给我，我翻译一下他的问题啊，我再往下挖一挖。就是关注我的用户呢，其实有很多很多都很看好采访这个赛道。大家想知道说我此时此刻真的没有能力去链接特别强的嘉宾，那我想知道商业采访，就比如说第一个商业采访，它的受众的需求到底是什么
啊？
因为我觉得很多人不会从这个点去切入去思考，大家比较容易看到的是大家都做了，我也可以做，大家很少去思考说大家都在做，那背后的需求是什么呢？
OK， 我觉得你要想明白，不是所有的商业采访它的目标人群是一个人群的。比如说很多市面上的很多商业采访，正规公司的老板和决策人是不看的。为什么？因为他们不需要知道一个生意怎么做，从零做到1000万。他需要知道的是我这个几十个亿的盘子怎么扩大。他需要知道是行业角度的行言和趋势的洞察。所以你会发现说，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因为都叫商业访谈，所以应该看的人都一样，它不一样的。 那你 OK， 你现在就开一个什么修理店，你是不需要看行研的，你不开修车店的人是绝对不会看途虎养车推出的行业报告的，因为他就一个点，对不对？他更想知道的是一些人情世故啊，一些暴富的梦啊，一些这种技巧，对吧？所以你做的商业访谈，虽然大家都叫商业访谈，你先要搞明白你最终你能够 hold 住的群体是谁。不是说低的访谈就不好，那绝对不是这样的。他就好像说发行量最大的杂志就是读者，这中国到现在都是发行量最大的，是吧？第一财经一个月卖两万册都够呛，人家读者到现在都能卖几百万册。那比如说你面向的人群，你就精准的就是从来没创过业的人看的课，对不对？这就很精准。第二种就是说他为什么要持续的看，无非几种原因，一个就是情绪价值，一个就是功能价值。看我的公众号和看我们 B 站的群体只有 5% 左右的重合度，就是这里各自有百万级以上的用户，但它的重叠用户只有 5% 以内啊，我大概认为是这么一个数字啊。和我的视频号的用户又是不重叠的，为什么？因为要做企业决策的人他会看文章，没有一个我几十个亿生意看条视频来判断我的决策吧，这太鲁莽了吧，是不是？所以我们也不能说因为市场告诉说哎，现在没人看文章，没人看文章，你就真的认为没人看文章，肯定不是的。因为严肃的跟数据相关的跟决策相关的，它最后都是通过报告和文章来得出结论的。那么谁看视频呢？比如说我那天去银行办业务，然后他们那个行长跟我说，行长正好走过一个，然后他说哎，你是那个谁谁谁吗？我说是。他说我也看，他说哪天银行裁员了我还想开个店。所以你会发现说什么样的人会看视频，我觉得他更多的时候不是在做严格的开店决策，他做的是这件事可能对于他来说是未来两年的事情，对吧？然后现在你还能提供情绪价值，有个东西叫做电子榨菜下饭，对吧？提供的是情绪价值。所以你的节目到底是情绪价值还是功能价值，或者两者都有啊，你要想好的。我觉得是这么一个逻辑关系。商业采访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当你人群过泛的时候，你为了持续满足很泛的人群对你的关注，你就很难走向专业，因为走向专业你往往看的人就减少嘛。那么但是商业价值来自于有多少最顶的客户在看你，大家能不能理解？就是当你的客户看的都是500强的老板和决策人，和看的都是大众，他的付费能力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吧？所以你还是要想明白是谁会听你这个内容和看你这个内容，最后谁来买单这个东西。虽然它都叫商业访谈，但它的关心的事情、决策的路径和你做的方式方法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最怕就是混着做，混着做就是可能就是哪一群客户都没有了啊。
刚才说到说决策人是不看视频的，就我们最近收到一个什么需求呢？上海电商第一大老板，我不能说是谁，最近他们的团队来投放的时候就一直在犹豫要不要做视频。为啥？因为那个视频链接不能贴在飞书里，视频号的视频链接无法贴到我们公司对话的那个里，就这么短的一件事儿。第二个是为什么不投视频呢？因为老板说自己不喜欢看视频。很多时候我们刚才在讲什么，很多时候我们这个账号，不管是这个行业里的商业号，你们看到的它的量或大或小，本质上是卖给老板看的。那老板的需求是什么呢？对不对？对于下面人来说，这篇文章也好，这篇视频号也好，要刷屏到我老板那儿。你能不能在这个维度上去思考？很多人思考的维度就是我做这个账号有什么价值，本质是给你买单的这个人需要你有什么价值，你满足了他什么样的需求吗？因为聊采访号变现这个，我总能跟你聊两句了吧，我总不像个杠精吧，因为前半场太显得我像一个小白。另外一个想跟大家讲采访号本质啊，我们刚才聊到采访号的变现嘛，就是商业采访。我觉得说实话我这么看待啊，我核心的问题是你为什么要通过不同的平台获取不同的用户呢？你吃自己的老本已经可以活得很好了，为什么要去进军 B 站？为什么今天要做视频号？ 难道我在一个平台里做到头部还不够吗？
那肯定不够啊，因为不进则退啊。
但是它的目标用户不重合啊。举个例子， B 站的人和你的主营的用户客群也不一样啊，对不对？到底满足了什么需求让你去做的 B 站？
满足了解决我焦虑的需求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你说你每个平台都十万，那其实你还不如做一个，但你每个都过百万，那它人群终将汇合，它会形成势能的叠加。
我还有一个角度，有没有可能只有你在 B 站做过了百万以上，当你在跟你的客户去提案的时候，他倾向于认为你也理解这群用户，你必须要拿到一个结果，你不能干吹啊。我 B 站总共十万粉，我跟你说我特理解这个用户。
对，也你说的也对啊，就是说对于我们来说你肯定是焦虑的，对吧？焦虑的点是什么？你必须在文字时代，你文字时代拿到了传票，你视频时代必须拿到传票，不然你是没有办法去解释很多，你无法让你的言论合理化。
你说了真话，你的焦虑是一个看上去很空洞的词啊。本质的焦虑是我是文字时代的 top 博主了，今天是视频时代了，我要让我同样的成功，我才能说服我的客户给我花钱呀，对不对？不然无法解释。
对啊，
嗯，
就是我觉得啊，就是大家都是个正普通人，头部他也是个普通人，你一旦品尝过头部的感觉，你就很担心失去。你没做过，你确实觉得我每天自什么什么心情是自由自在，你做过了你就很担心，这人过气了，思思就是个过气女网红，这个比杀了你还难受，是不是？
真不是，我特别享受过气，我很害怕登顶，享受过气害怕登顶。新京报采访我的那个视频，我一直在想，如果他不要火就好了，千万别出圈，出圈肯定是被骂出圈的，出圈我的危险系数又高了一分。
对啊，但是我懂你的感觉，但是如果现在都说你是过气的，你肯定不会很高兴吧，对吧？
确实。
然后你的很多努力并不是为了让你自己更火，而是为了不过气吧，是不是？
我还是在想听一听，成为一个赛道的头部到底有哪些红利，你总要诱惑我一下，让我去争取成为上上人吧。
首先啊，就是你会收获，人都是虚荣的，对吧？就是你会把奖状奖杯奖牌挂满你的地面墙，对吧？第二呢，你就会收获很多朋友，各个行业的很牛逼的人，起码大家分享的信息还是比较顶的，就是它不是外界流通四五道的信息，它比较真实啊，比较接近决策，你会有一种很宏大的时代的参与感。
给我来点深刻的。
我说的不是很真实吗？
这都不是女孩会考虑的东西啊。我来跟你讲讲，我今天大家如果有机会还是要往头部去钻。第一个，即使有一天你 flop 了不火了，你过去的那些积累的客户资源也好，流量资源也好，甚至对吧，你成为头部
之后，你不火了吗？这些资源就没了呀。
不会啊，你还是能够不去上班养活自己的。这是打折。对，就是你成为头部，你存活的概率就大了。今天中国的小的创业公司死亡率是97%，成为过头部，你才有可能有这个扛风险能力，对吧？你可以不成为那97%嘛，对不对？第二个，我是觉得对于女孩来说，今天你成为一个头部的博主，你当然能见更大的世界，赚更多的钱，拥有更多的自由选择权，包括男人，对不对？今天你七大姑八大姨的女儿成为了网红，是不是择偶范围变广了？是不是能跟这个世界上相对不那么狗屁直男的男的在一起？这不是一种资源吗？不是一种选择权吗？它一定是啊。第三个，我真的觉得我们女孩没有那么虚荣，有时候我们需要的就是把一个账号做大了之后才能实现我们的梦想，我们是不是才可以去做一些我们理想中的不那么铜臭气的东西，对吧？我才有资格说我未来开一个小店，不管是它是花店咖啡店，我不用担心它的流量问题，我也不用它担心它的倒闭问题，我还是有机会做一点我梦想的事情的。今天可能做 IP 就是我搞懂它的规则，我去做嘛，我先去做大嘛，但是我以后的选择和出路会变得很多嘛，对不对？哪怕我有了流量我再去开一个店，那我成功率也是比以前高了呀，不是吗？
是啊。
嗯，
然后呢，
我觉得最后一点啊，今天你成为一个头部博主，这个世界上有100万人在期待着你的内容，你的自我实现感，你的那种对吧，过去在成长过程中所有的被忽略，你可以通过今天你成为一个百万博主而自己治愈自己，对不对？
啊，
就是有那么多人在，
我们成为的，我怎么没有这种感觉呢？
因为你的自我不会在你的成长过程中被压抑，没有人会劝你说不行嫁个人，当你没有被1万次的忽略，你自然也不会珍惜1万次的被看见。
你这文案很顶啊！我靠，就是你的，就是有那种你的孤独虽败犹荣的那种煽动感，就是。
来嘛，我给你一个很好的开放选题，就是今天我们谈论的开个店也好，我们谈论的做个 IP 也好，为什么还是有机会往前冲一冲，去跑到前面去？
我觉得为什么要做出来，成为别说头部了，就是你应该努力到你能做到最好的那个状态。为什么？你只要上去了，你过去认为很难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了。
这个是真话。这个点上，我好正好有一个例子可以给大家补充啊。我前两天看我们范总的一条视频，他说，到底当投资人和他以前有什么不一样？他说啊，你看我们这么多年投了大概快300个项目，每个项目每一周呢跟你说一次话，就是300个人。他跟你说的一次话里分为好消息和坏消息，一半一半嘛。但大部分跟他说话一定不是什么好消息，也就是他每周接受坏消息的量是足够充足的。人接受多坏消息之后，人就麻了。一开始你会麻爪，你会觉得我靠，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后面你就是知道了。OK，收到一，你慢慢会把你这个人的心量和胆量锻炼出来，因为你处理够了足够多的问题。对，所以我觉得，即使我成为一个大博主之后，我的难度升级了，也无非就是一些问题嘛，对不对？还是能解决的。以及我成为了大博主之后，我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变强了。补充一个小点，补充一个小点。
还有就是，我觉得我们且不说虚荣啊、赚钱啊这些东西，就人生就是个经历。我觉得就是 IP 做出来，你会获得一定的某些维度的自由，那些自由能够交换到很多经历和通过别的方式获得不了的经历。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你快挂的时候，比如说你现在有一堆钱，你也用不了，其实只有你去过的地方，你见过那些风景，对吧？你人生中经历过那些东西，才是最后的你跟别人不同的地方，和你在回忆你的人生的时候，给自己最后打个分，对吧？哎，体验很重要，这是一段宝贵的体验啊，就是大概是这种感觉吧。
如果我真的不行了，我就要发个微博，我要全世界对这个病最有研究的人看到我这个微博，我还是想有一线生机。
然后就有一堆骗子骗你，骗光你最后的钱。
也有可能啊，也有可能。那最后骗子骗我的这个故事将成为我微博的最后一条内容，给大家留下一些欢乐。
记得把密码告诉我。
很有意思哈。最后我们来一些互动环节吧，我觉得最后这个很精彩，这个我很喜欢这个博弈，毕竟这样的朋友越聊越少了，对，大家要珍惜啊。
我比较好奇，就是为什么小山坡老师都已经做了 B 站了？因为我也做 UP 主，然后我也是全平台可能就是小十万粉，类似于这样子，就是我就能接到很多各种刁钻的问题。为什么？你做到这么大的体量，你也有很多的弹幕也好，留言也好，为什么你可能离很无厘头的问题那么的远？就是我比较好奇这个问题。
你的屏蔽功能太好了。
对，就是怎么做到的？
我觉得人的精力是非常非常有限的。那我觉得，我认为我们能做的比较好的原因，还是因为信息质量的引领性。财经是一个独特的品类，所以比如说我们前些日子拍的这个叫做便利店越开越多，时代的眼泪，现在开便利店都破产了，它不是从用户里面来的，对于绝大多数用户，他也不知道怎么开便利店。所以我们的品类决定了我们一定还是跟行业里最尖端的人保持信息的沟通，才能决定你的内容是引领他的。我指的引领就是说，你的信息速度要快于他，懂我意思吗？比如说我们6年前我们写的爆款叫做藏在县城的万亿生意，那到今天还媒体还在说蜜雪冰城，这都是我们5、6年前都已经做烂的选题。那你说 OK， 5、6年前我们这个爆款我们一晚上涨几十万粉，那现在写这是现在做这个就是常规选题嘛，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的途径依赖或者说你的成功路径，就是某种程度上是要你既要跟市场沟通，你要屏蔽消息。因为我不认为过度取悦用户和取悦现有用户是最好的路。为什么？因为你现有的用户未必就是未来的用户，对吧？所以我们认为我们应该做成自媒体界的或者财经界的爱马仕或者路易威登， 那路易威登绝对不是靠抄袭了奥康的包成为路易威登的吧，他一定是他的设计师天天在阿尔卑斯山待着，然后在全世界旅游，灵光一闪，这个系列就命名为极光，然后全世界所有的奥康都开始做极光系列了。我们认为啊，也可能是我们的自己的 ego， 就是我们认为我们的生存之道就是保持一定的市场锐度和信息的领先性，以及你还是要做有差异化的自己，我觉得这对我们很重要。如果哪一天我们做不到这个力度了，我再也没有办法在信息的高度上和领先性上提供价值，我们最应该做的是什么？先从20万一个月的房租的地方搬走，先把这20万先存下来，是吧？就是你要想20万的成本是20万吗？不是，是来20万房租的地方工作的人的成本也是远高于郊区的这个，他比如说他在郊区他5000就能活，在这他10000才能勉强活得像郊区，所以你必须帮他支付这一部分的溢价的，对吧？所以他最后不是房租贵了，是房租和经营成本都高了。那么我们现在是在用领先性和信息的这个高度和专业性带来的溢价再付这个钱，哪天你连这个优势都没有的时候，你就赶紧先从这里搬走，然后开始做抄袭，对吧？开始洗别人的稿。那我相信，我不希望走向这一天。如果走向这一天，我宁可就不做了，啊，我就回家躺平了，对吧？我就是做环球旅游博主，
去尼罗河边上吃自助餐，
啊，
就是我们波老师最好的归宿。开个玩笑，我觉得大家给波老师一点掌声哈。今天晚上也承受了很多的炮火，但是呢我也注意一个很小的细节，就是他在最后结尾的时候的例子至少用的是爱马仕和 LV， 对不对？他还是有在用跟我们很能连上的方式在跟我们沟通的。我想很好的，就比较好，我喜欢的采访是在这个现场跟我的嘉宾达成一种一致，我也要在这个现场让他感受到我们的风格，对吧？因为风格是独特的，风格也是需要你坚守的，这就是我们的风格。我们感谢波波老师今天的贡献。His lady, I don't understand why she hit him like.